还是一般。所以我讲这个例子，使自己呢也很惭愧啊，我过去是修得不好，所以今生障碍很多。但是关键呢，自己要有正知见，要有修行，自己心念要深信佛法。这个深信哦，不单单说只有听或是讲而已，真正境界来的时候，常常要问自己：我信不信佛？我的佛号还记不记得？这样你才有本钱呐、啊，去突破菩提道上定位来记的重重的考验跟千锤百炼。否则人家一打倒你就退道心了，你以为成佛这么简单吗？对不对？这是我呢刚好很惭愧跟大家相互勉励的啊，以正知见修习敬业。那法华经所讲的最伟大的地方就是佛知佛见。我们今天能够闻经闻法啊，能够读经修持，也都是要有这个佛知佛见。下面就讲世间，所以经上说世间有两种健儿，就两种属于健康的宝宝。第一个呢，自体身心清净，不做任何的罪业啊，这个根性很利。第二个，做了以后肯忏悔的，悔之一字要从心起，心不真悔的话，光说得不到利益。所以这个一教经说，诸庄严当中惭愧庄严第一啊，能够懂得惭愧的人，他就会有忏悔的心。所以颜回为什么会称为这个圣人，就是他不二过。第一次他会犯过错，犯了以后呢，他第二次就不会再犯，因为呢他能够从心底打从彻底的去悔改。所以下面讲，若不改过迁善，则所谓的忏悔只是嘴巴空谈，不得实力。什么叫忏悔呢？就是改过迁善。今天我们来拜大悲忏，或是说你到寺庙来拜梁皇忏，透过这个忏文，就是引发自己回去以后要改过迁善的心，这才叫真实的忏悔。否则呢，你在寺庙里面呢参加法会，只是呢修一些人间福报，转个头回去在世间五欲六尘里还是滚滚红尘继续造罪业，那就得不到忏悔的真实利益。所以忏是指认自己错，悔是指不二过，这个才叫真正忏悔。而真正的忏悔，知道自己错，错了以后忏悔过了，就不要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呢，就变成头上安头，满脑子通通都是呢都是过去的罪业。那你看，本来你只有一个罪业啊，我做错了，我要忏悔，早知道我不要这样啊，我恨我恨错这样，那你的罪业变成四个啦，这叫头上安头。所以真正殊胜的忏法呢，就是说知道自己错，当下忏悔，当下转成念佛，就是无上的忏悔。忏悔过了以后呢，就不要去想，一切过去心不可得。有些人为什么忏悔以后呢，然后呢不能够得到很大的效果，就是他虽然忏悔，可是把忏悔的罪业永远积在心里面，这样也不圆满。下面就好像呢毒药方，可是不肯服药，立志不坚，一副实寒。患就是担忧担心，我们要担心的是说我们自己的发心不坚固，一曝实寒，则你这徒有虚名，让人家知道说哎呀我真的要改过，你只是有这个名啊，事实上呢你没有真实的利益，那你当然就得不到真实的功德。所以这个立志不坚呢，是众生的毛病，一曝实寒也是这样。立志不坚表示道心不够，第二一曝实寒表示呢恒心不够。印光祖师他要出家之前，他示现也是啊，第一次第二次呢都被抓回来，抓回来关在家里，被家里人毒打一顿。第三次呢就跑出去了，跑出去以后呢，然后呢家人要再把他骗回来，他就永远不回来了。因为呢他说等我成佛有成就的时候我再回来度你。假如到时候他心很软，那好，心一软还是迷情升起的话，那他就没有办法上求下化。讲这个例子哈，不是叫你们都通通都要出家哈，你们明天通通都跑去出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要体会高僧哦这种示现德行呢给我们的启示。在家出家是个人的缘，但是他是因为他的愿望啊，所以他志向很坚固。所以孔子就说啦：“不 不患人之不己知啊，患己不能也。不要担忧哦，别人啊总是不了解我，不提拔我，不知道我，赏识我。所以自古以来，很多的文人有没有都郁郁而终，就什么没有遇到人来赏识他。要反过来，患呢担心自己，真正人家给你这个机会的时候，你能不能承担呢、啊？你有没有那个这个坚固的意志啊？有没有那个恒心啊？对不对？所以这句话很好，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己不能也。而患己不能也讲到最深处、啊、就患自己呢有没有悔改跟忏悔的心，能不能知过迁善，这个才叫做真正的忏悔。好，请看下面啊，连着这几段都很精彩。
学圣学佛均以敦伦敬奋贤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为本，又须悲以自牧韬光潜耀上下古人躬行实践，能如是则其学其品便可高出刘备，每每聪明人金属金夸铺路尖酸刻薄，其心皆无含蓄，其人非堪科终身必少年夭折。
哎，小字也请念一下好吗？
凡居心行事必须向后到一边坐，厚则载福，薄则无福可得，若再加以克贤坚巧，则便如山峰峻石，任何雨则皆不受，任何草木皆不生宜。
好，阿弥陀佛。好，这段话也很好。学圣人或学佛都要以敦伦敬奋，就从三纲五常尽自己的本分做起，贤邪存诚就要对自己的起心动念常常存恭敬，不可以起恶念，诸恶莫作，不但恶莫作，恶念也莫起，众善奉行，一切善尽心做，一切善念也要起，这是做根本。事出世间法都是这样。不但如此，下面这段也很重要，尤其要悲以自牧，韬光潜耀，上效古人，躬行实践。因为前面一段呢，有些人做得圆满的时候呢，他反而不懂得谦虚，因为他做得比别人好，所以就更高傲。然后呢，而且呢，会才美外现，总是到处要表现自己，不懂得韬光养晦，厚积薄发，甚至也不懂得以古人做自己的标准。好，跟古人学躬行实践，在心地上下功夫。假如能够前面做到这一段，又加上谦卑，又韬光养晦，上效古人，躬行实践，这样的话细水长流，他的品德，他的学问的的确确可以超出凡流。这是印光祖师勉励我们的。而他就讲到现代一般人的弊病，下面就讲得很透彻。每每一般聪明的人，就因为他做得比别人好，所以他就金夸铺路尖酸刻薄。那我们要反省自己啊，那我有没有这样呢？对不对？所以我记得以前我们上《论语》的时候哈，我们的老师啊很慈悲，他说我们读《论语》哈，我们以前在学校上《论语》，上完以后呢，老师常常会问我们，譬如说一念为自己就是小人，一念为别人是君子，对不对？《论语》上会常常讲到君子跟小人。那他反问自己，那你是为自己多还是为别人多？那大家答为自己多，好，那你就是小人，对不对？所以要常常反省自己，就是看到经书圣人呢、啊，读四书读完以后你要变化气质。同样我们读这个文抄，读完以后就要反过来问自己，对不对？反求诸己，我有这样没有毛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所以每每聪明的人，他都会惊夸铺路，都会有共高我慢表现的心，甚至呢，就因为他做得好，看到别人做不好的时候就很尖酸刻薄，得理不饶人，这个也损福报，因为不够厚道。所以中国的圣人为什么心量大？因为呢，他厚道，其心绝对呢没有含蓄，这样的人呢太铺路不好。所以中国的文化有含蓄之美，退一步海阔天空嘛。所以在真正呢，上品的书法跟国画里，尤其是在国画里面哈，都会有留白、空白啊，有没有？对不对？ 像一幅画，对不对？它不会画得密密麻麻的满满的，你会觉得没有呼吸的空间。反而呢，真正高明的山水画呢，对不对？山在虚无缥缈间，对不对？有时候留白空白当中有无限的空间，这是画画的艺术。同样象征着我们人的心量啊，也是要这样，要有含蓄，要有浑厚，要有空白，要有空间。现代的人为什么紧张，而且人与人之间冲突多，就彼此之间呢距离太近，而且不容易退一步想有一个空间，有含蓄，然后就包容别人，体谅别人。所以这样的话，虽然他一生很有才华很聪明，可是呢这个人可能一生非常的坎坷，因为有意无意呢这个牲口一得罪别人，或造诣跟别人结冤仇，甚至一句话刺伤别人，自己都不知道，这就是损福报的地方。甚至呢罪业更深的会少年就夭折。所以中国古人啊，对这个心性的功夫下深。下面讲，凡居心行事要向厚道一边做，厚就能够载福，薄呢就无福可得。假如薄当中再加上艰险、尖酸、刻薄、奸诈的话，那就像山峰赤树尖尖的在山里，没有错，它一切山当中它可能会尖尖，可是因为它尖尖的啦，所以下雨的时候呢，哎，水都流不到它那里啊。比方说山尖尖，对不对？那下雨那水就在那都流下来了嘛，对不对？假如你比较厚道，好，厚一点，对不对？哎，下雨的时候呢，哎，这上面可以留一点水，水当中可以长木啊，长草木啊。那你要是尖尖的话呢，做人这么尖的，那你呢，哎，也留不住水，也长不出木。这比喻我们的心地也是这样，厚的人他可以出生一切的万法跟万物，而薄的人呢，他呢就一切的万物都不能够生存啊。这是比喻，这段很好，希望大家是躬行实践。好，请看下面一段。
忠之一字，必贯万恒。人若存心以忠，必能孝亲敬兄，睦族信友，金孤恤寡，人民爱物，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矣。何也？以忠则不欺，不欺则敬奋，敬奋则属己分忠事，自必勿忽实行，绝无虚应故事。不敬己，心己立之于近事，虽则推倒地志，然须事事讲忠，恕不至我诈耳于漫无准地。
好，忠之一字是义的义贯万恒，它可以通达。人若以存心以忠，则必能孝亲敬兄，敦亲睦邻，对朋友非常的好，而且能够金孤恤寡，对于孤跟寡的这种人呢，也能够去爱慕。人民爱物，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为什么呢？忠就叫做不欺啊，这里印光祖师讲的更具体，忠就是不欺，尽己之谓忠，就是尽自己的良心，就不骗自己，不欺骗自己，才能够尽本分。尽本分是自己当中应该做的，譬如先生尽先生的本分，太太尽太太的本分，做学生做老师的各尽自己的本分，是医生护士，每一个人生来在这个社会上就有一份角色扮演，那就应该尽自己应该所做的，那一定要真实实行，绝不可以有虚假。印光祖师说，近世就是清朝末年以后，虽然推翻中国几千年的这个帝制，但是事事要讲忠，因为忠不单忠于我们的君主，我们的上司，忠最重要要忠于自己的良心，这样才不会做人才变成尔虞我诈，漫无标准，人心呢才可能有一个规范。好，讲到这里是属于丁论存心立品，希望我们大家相互勉励，在心愿行解都要悉同诸佛。想要成佛，先要从人开始做，人成啊，将来佛才可能成。下面悟平修持各法，好，请继续念，是另外一个段落。
切为修持法门有两种不同，若仗智力修戒定慧，以气断或正真了生脱死者，名为通途法门。若具真性切愿持佛名号，以其仗佛慈力往生西方者，名为特别法门。通途全仗智力，特别则智力佛力兼而有之，即有深修戒深修定慧断惑之功，而无真性切愿念佛求生，亦属智力。今以喻名通途如画山水，以一笔一画而建成，特别如照山水，虽数十重偶未风峦，一照俱了。又通途如步行登城，强者日不过百十里，特别如乘转轮，圣王轮宝，一日即可遍达四大部洲，无人及无立地成佛之资格。又无断见或任愿不造恶业之实证，若不专修净业，以其仗佛慈力待业往生，则恐尽未来际，人在三途六道中受生死，受死莫由出离也。愿我同人贤生正信。
好，阿弥陀佛，请看这一段。这个平各修持法门，首先要先说是法平等无有高下，这两句话是金刚经讲的，也就是说一切的法门都能成佛，对不对？平等无二无别，条条大路都通罗马。但是呢，我们现在呢，这个是以气众生的这个时代根性来说，是净土比较殊胜，所以印光祖师常常把很多法门来分析对比，目的是要众生对这个净土升起更殊胜的信心，但不是呢要你去以这个眼光去毁谤其他的宗派，这点大家要了解，否则谤三宝的罪过也是在堕阿鼻地狱的。因为一切法门都是佛所说的，纵使是达摩祖师今天成愿再来示现在这个众生，这个世界广度众生，他还是会依众生的根性能接受来弘扬净土的，啊，这是因众生这方面来说。所以请看，各种修持方法都有不同，有两种不同归纳起来。第一个叫通途法门，按照自己的力量修净定慧，以其能够断惑正真了生脱死，这个叫通途。第二叫做特别法门，也叫殊途，就具足信愿持名持佛名号，骑着仗佛的慈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叫特别法门。那特别通途呢，全仗自力，特别法门就自力还有兼佛力二力之有之。假如说他修很深的定慧断惑的功夫很深，但是他没有真信确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仍然属于自力啊，这一点大家要了解，并不是说，哦，他定功很深啊，今生有功夫了就属于也是属于他力，不是，他力是完全具足信愿，所以密宗跟净土宗都属于他力果教派，其他的法门都要靠自己的力量，所以要成就不是不可能，而是千万的众生当中少有一二。现在他就比一个例子，比方说，哎，通途像画山水画，一笔画成一笔，慢慢画一幅画才做好。而特别法门呢，像呢用镜子照山水，一照重重无尽的所有的山峰啊，一次呢通通都展现。又通途呢，这是一个比喻，第一个。第二个比喻呢，通途法门像步行一样，靠自己两只脚走，最强壮的呢也不过一天可以走百十里。特别法门呢，就像呢你能够搭上转轮圣王的宝轮，一日之间就可以遍满四大部洲。所以现在呢来比喻的话，通途法门呢就可以变成说自己骑脚踏车或骑摩托车，那假如呢是殊途法门的话呢，就像坐飞机咻一下就走。好，这是比喻。所以下面就讲，无人假如你没有办法立地成佛这种资质，你又没有办法现身断到见惑任他不造业的话，那假如你是这样又不肯专修净土，然后 祈求福利接引待业往生的话，恐怕近未来际啊，生生世世还在六道轮回里浮浮沉沉啊，受生死轮回很难处理啊。最后两句话很重要，愿我同人贤身正信。同人就是真正深信净土的人，要相信这个法门是十方诸佛所赞叹的共同宣扬的法门，自己的信愿心千万不要动摇。好，这是这一段。好，请看下面。
且勿为缘想一佛，不如缘想多佛之功德大。须知阿弥陀佛是法界藏身，所有十方法界诸佛功德，阿弥陀佛一佛全体具足，如地网珠，千珠摄于一珠，一珠片于千珠，举一前收，无欠无余。若久修大事，缘境不妨宽广，境愈宽而心愈专一。若初心莫学，缘境若宽，则心事分散，而障身会浅，而自起诸魔事。故我佛世尊及历代诸祖，皆令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则持也。待其念佛得证三灭，则百千法门无量妙义衔接具足。古人谓雨遇大海者，必用百川水，身到含元殿，不须问长安，可谓最善形容者矣。
阿弥陀佛。好，阿弥陀佛。好，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一段呢很重要，因为很多人也会问这种问题，也要破除众生的这个散乱心。千万不要认为缘想一佛不如缘想多佛的功德大。一般凡夫就想，我念一尊佛好像功力不太够，念得越多功力就越多啊，这是凡夫心。他不知道阿弥陀佛是法界藏身，净虚空遍法界，十方法界诸佛的功德通通在这句阿弥陀佛的佛号里完全的圆满具足，所以叫做幻得洪明。万不是数字，而是无量无边的功德都包含在这一句里。话虽如此啊，但深信的人不太多。就好像地网千珠，地网千珠是天上地势天，他呢因为过去世修的福报，他有一个叫地网珠，非常的庄严，重重无尽。千珠射于一珠，就一千珠所放出来光芒射在一珠，一珠所放的光又环射在无量无边的千珠里，所以举一呢就能够收一切，根本没有欠缺，也没有不够的。所以这叫一即是一切，一切就是一。假如各位想要去了解地网千珠的话，可以到这个佛光山去参观那个华藏世界，有没有？一定去啊，重重无尽的那个电灯啊，你可以感觉到那个什么叫地网千珠的境界。下面就讲，假如九修大士哈，就讲九修道士，圆教菩萨以上的大士，圆境不妨宽广，因为他越宽广，他心量越大，越容易得定而专一。所以各位去读华严经，上了圆教菩萨以上呢，登了地以后，他的量都是净虚空遍法界，重重无尽，十方三世一切佛国度为陈述的不可思议境界。好，光读那个文字啊，你会觉得哦，真的心量都会很大，这是菩萨。可是下面呢，假如对我们初学的末学，初心的末学，缘境假如宽广的话，我们容易犯心事分散的毛病。因为众生的业障，大障就分两类，心不是昏沉就是散乱，对，精神好的时候就胡思乱想散乱，精神不好的时候就嘟咕，对不对？这就是昏沉。所以假如呢初发心的人呢，缘的太多，那心智会散乱，甚至有假些有些是障身慧浅的人呢，更容易起诸模式。好，所以初发心学跟九修大士菩萨的修行方法有一点不太相同，所以下面就说，因此我佛世尊及历代祖师 为什么都一心一意提倡专念阿弥陀佛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从善导大师就提倡开始专修，专有他的殊胜，但专呢要懂得理论，否则专到最后会有偏执。为什么偏执呢？就是执这个法门就毁谤其他的宗派，这个就偏执。真正专的人一定会通达一切，因为一即是一切嘛，一切就是一啊。你一真的心专的时候，一切你会通达。假如呢，你虽然专了一，可是你还会否定其他一切，表示你的一没有通达啊。所以历代祖师是为了对众生的这个心事散乱这个来说，然后呢而说的，所以专门提倡专修，有它的殊胜之处。尤其对未来的众生，大家工作很繁忙，社会都很紧张，能够呢真正万缘放下，好好深入经藏的人可能不是很多。所以能够以一个法门，净土法门，好好的专修进行受去受持的话，是比较容易得到殊胜利益的。下面就讲，假如你能够专到心清净的时候，等到你念佛证到三昧，三昧就是正定，心定的时候，一切无量的百千陀罗尼门跟无量的妙义就会从你心自信当中涌现出来，就会具足。所以古人呢就说了，以呢遇大海者必用百川水，身到含元殿不须问长安。这句诗就是很有意思，他说好像我们已经在大海水里面了，已经在大海里面洗澡，那一定呢你要用到百川水啊。身已经到了含元殿，就不需要问到说长安在哪里。含元殿是在古代长安一个宫殿，它的比喻是说有人走到含元殿，然后就问人家说，哎，请问呢我长安往哪里走啊，告诉你这里就是长安啊，你已经到了。换句话说，你一个法门修持到心清净的时候，达到一心的时候呢，你就已经遇了大海水，而大海里面无量无量的那个这个法门都涌现的时候，各个百川水你也用到，表示一切法门你也通达。好，所以古来呢提倡专修呢有它的殊胜，何况一句万德洪名包含一切功德。所以我就举一段哈给大家做参考。道绰大师他有一部书叫安乐集。其实现代的人哈学佛哈是很有福报的，未来佛教是会有很大很大的光明，因为我们现在是离佛3017还是18年，我们是进入末法时代第二个1000年，也就未来呢佛法还有8000多年，快到9000年。而在这个时候佛法也可能会中兴，就是非常发扬光大，但时间都很短暂。为什么呢？比如说以现在来讲，第一个，自古以来对不对，五种汇集本无量寿经存在大藏经里有1000多年呢、啊，要看懂五种版本的人不多，现在有汇集本，对，五种原译本也看得到，所以众生有福报。第二个呢，就是在中国经过三武之祸，三武之祸就有三个皇帝啊毁灭佛教，所以有很多的梵文本跟很多的藏经通通都被烧掉，因此惨到后代有些众生看不到。可是呢在隋唐的时候，日本跟韩国派了很多的留学生到中国来学佛，也把很多经典带到他国家。现在这个时代呢，交通发达，文明进步，我们也从了日本呢，得到很多很多以前古代祖师没有看到的经典。尤其在民国时代，杨仁山居士就从日本呢找了很多很多的书回来，然后呢，这个办了一个金陵刻经处，现在大陆啊共产党还批准。所以现在的众生呢，有更多的法宝可以深入，表示呢是很殊胜很有福报。但关键就是我们肯不肯发心去深入了。在净土中13代祖师里面啊，比如像思归集或净土圣贤录写13祖，13祖里面呢就有漏掉2个，第一个道绰大师，第二个昙鸾大师，就是做往生论著。这两位呢都是了不起净土中的肉身菩萨，他们的书以前没有看到，连明朝莲池大师、藕益大师他们都没有看到，就知道有这本书，但书内容是什么不知道。现在呢大家找到了， 也在台湾也有流通。这个是道绰大师有一部叫做《安乐集》，他说称名一耳，就念佛也是如此，能够专制的去念，相续不断的话，保证你定生佛前。你看讲的这么斩钉截铁，真正的祖师啊，就是这么有信愿心，很肯定啊，绝对没有一丝毫的怀疑，说念佛如此，你能够专制，一心一念，一向专念就去念，让他相续不断，就净念相续的，保证你一定生佛前，不要怀疑。然后他就劝了，今劝后代的学者，想要会归二谛，二谛我们讲的真俗二谛，融通三昧印啊，对不对？八十八佛忏悔文不是要，真二谛融通三昧印，佛讲经说法有真谛跟俗谛，你想要会归这个二谛啊，你要知道。念念不可得就是智慧门，就是佛法讲金刚经讲的无所住，我们念念凡夫一个刹那刹那的这个生灭的心啊，是根本了不可得的，所以过去现在未来心都不可得，你能够深深体会的时候，这个你就会抽身智慧，这叫智慧门。但念念不可得不是呆呆的，而是呢不但念念不可得，下面还能够细念相续不断，这个是功德门，这就是身心。所以《金刚经》，你想要达到一个凡夫入到《金刚经》的圆教菩萨境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黄念祖老就说：“唯有靠两个方法，念佛跟持咒。为什么呢？因为哈，一般的凡夫。”都偏在一边，譬如说在台湾也很多人诵金刚经，对不对？无人相，我相，众生相，修一切善法则得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其实金刚经很殊胜，但它境界很高，它是为圆教以上的菩萨所说的。为什么我们凡夫的念头常常偏在一边？譬如无住，我们凡夫呢就有住，很执着，到处住，不但住人家，对不对？什么身上都住，连自己心中也住，就是很执着。二乘人他无住，但他生不了心，他生不了大悲心、菩提心。菩萨呢，是不但无住也能生心；佛呢，是把无住生心做到最圆满。所以我们凡夫的念头常常都是在一边。你想要达到这个空有不二的境界，要从哪里学？先要从身心，身菩提心、大悲心、清净心、平等心，慢慢慢慢去修持，修修修，才能够契入到无住的境界。你才知道，原来无住跟身心是同一位的。所以在这里讲，念念了不可得是智慧门，这个就是无所住。下面虽然不可得，不代表没有念头，不是呆呆的。那这样子呢就变相对，反而他心中能够细念相续不断，细念相续念包含念佛、念法、念僧，对不对？六念最殊胜的就是念佛，所以这是功德门。所以你一句佛号提起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时候，你万缘放下，没有任何的忧虑牵挂执着，那个就是无住。可是你一句佛号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佛是无量觉，所以你是身心。所以一句佛号无住跟身心同时具足，也就是功德门跟智慧门同时圆满。所以有人问我说，师父啊，念佛好像只有定没有智慧。我说那你错了，你不知道念佛的时候有佛的无量无边的万德洪明在里面，佛难道没有智慧吗？对不对？事实上念一句阿弥陀佛的时候，就是金刚般若的妙慧，因为它功德门跟智慧门同时圆满具足。这个理要了解的人透彻的就不多，所以他就不肯死心塌地的去念，会有怀疑。下面讲，是故经上常说摩诃菩萨，摩诃萨就大菩萨，恒以功德门跟智慧门来修习自心，以功德门、智慧门来庄严自心，庄严自心就能够庄严自己的佛国土，庄严一切的众生。所以下面讲， 若是刚开始学的人达不到这个破相，破相就是离相不执着的境界，但要依相专制，这句话很重要，依着西方极乐世界这个相专制。所以这个法门叫做执持名号啊，叫你把执世间五欲六尘的转过来执万德洪名。因为凡夫要你没有念头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呢要你一向专制，没有一个不往生的，不须疑也。所以我们现代的修行人应该深信这个道绰大师这个祖师所说的话，不必先要急着说我要去求离相，你只要老老实实的念佛，一向专制，无不往生，慢慢呢由直相，慢慢你就会悟入到那个离相的境界。否则你想想看，读了金刚经，那所谓的这个终日度生，终日无度，你这个境界要怎么去契入呢？要怎么修呢？唯有持名与念佛，尤其持名是最为殊胜的。所以在大本无量寿经里面就有讲到了，他说呢，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呢，就说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必成如是刹。就菩萨呢知道一切的佛国土如梦幻泡影，可是他虽然知道是梦幻泡影，还是常发无上的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终日动身，终日无度，所以呢他的目的就要求清净的佛国土，庄严众生，庄严自信，最后圆满而求受记成佛。所以他能够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虽然一切法都是空，可是空当中有妙有，所以他还是至心至意的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广度一切的有情，才能够圆满菩提。凡夫往往执空，那就什么都没有，只有什么都很执着，他不知道空有原来是一体的。好，这一点大家要了解。好，请看下面一段。
无人心性与佛同酬，只因迷悖轮回不休，如来慈悯随机说法，普令寒士就令就路还家，法门虽多，其要为二：约禅与净，了脱罪意；禅微自利，禅为自利；净兼佛理，二法相较，净罪契机。如人渡海，虚障舟船，速得到岸，身心坦然。末世众生，为此堪行，否则为机，劳而难成。发大菩提，深真信愿，毕生坚持为佛事念，念即情妄，即念无念。禅教妙义彻底显现，待至临终，蒙佛接引，直登上品，正无生忍，有一秘诀，恳切相告，结成净境，妙妙妙妙。
好，下面还有小字，编者静安。
编者静案，文抄中发挥禅境难易与沉静利益者，连篇累读，反复叮咛，维持实际，南瓜无疑。
好，阿弥陀佛。所谓的实际，古印度呢跟我们计算这个文字不太一样，中国的古书呢都是呢用字来算，而且木刻版呢都有一定的数字，比如从上到下是20字，从右到左是10行，所以一面书就一定是200个字。所以呢古人很科学啊，他们读书读到哪一个字在哪一页一问呢，每一个人都知道，因为标准都一样。好，那印度呢计算就不同，印数叫用计来算，计叫做四句，叫做一计。这一计呢，每一句呢里面有5言，可能有7言，这4句话叫一记。这一段呢相当好，其实可以发心把它写取书法标起来。这一段呢是整个呢这个文抄里面的精华，尤其禅境的难易还有结成静静，所以大家可以呢就4句就把它画一个段落，你算一算，的的确确有10记。 好，我现在就开始讲第一句：无人的心性与佛同酬，同酬就同类，只因迷悖轮回不休。这一句就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差别在哪里？迷跟觉而已。所以我们下手功夫就要在由迷回归到觉，又回归到觉，你就可以断掉轮回，将来就可能心性显现和佛一样。这是第一句。第二句：如来慈悯随机说法，普令寒士救入还家。诸佛如来大慈大悲出现于世间，随机应机说法，目的就是要一切的寒士，寒士士就是义士，就是寒士就是有情的众生，就芸芸的众生救入还家，就说救的那个路呢，修行的道路回到自己自信之家啊。第三句就讲法门虽多，其要为二，约禅与净，了脱罪意。虽然中国佛教有十大宗派，小乘两个，大乘八宗，可是呢，真正讲到修持啊，只有禅、净、密三宗最殊胜。其他的呢，虽然教理很多，但修行不太容易。比如说华严经，华严经很殊胜，但他讲的都重重无尽的境界，讲华严的法界观，现在凡夫怎么观啊？很不容易啊，对不对？连一个观想都想不清楚啊，何况重重无尽的境界。第二，唯识中也很殊胜，但是要修唯心识定啊，也不容易，自己有时候连什么是意识呢都搞不清楚啊，你去哪里找识心啊？真心跟妄心怎么分啊？都分不出来啊。所以那个理论很多。那天台中呢，要修止观，那每一层界界的这个理论你都要很通达才可以深入。所以各宗各派里最殊胜的就是禅、净跟密。可是密呢，跟中国的缘比较不深，因为为什么呢？密跟西藏、西康跟尼泊尔、印度的缘深，因为呢，假如各位了解一些西藏佛教，就西藏呢，佛法可以就是他的生活，就是他全部的生命。每个小孩生出来都会念 Om Mani Padme Hum， 就像我们很多人都会念观音菩萨一样。而且西藏人他们宿世的善根很深厚，他们对老师啊完全没有怀疑过，他觉得自己的老师上师就是佛，所以他们那个对法跟对师承的至诚恭敬心是很殊胜的。所以密法是佛教的博士班，很高，但是跟中国东土呢好像不是很契机。当然现在呢，台湾密法也慢慢弘扬了。所以印光祖师说，在那个时代真正要修持最殊胜的就是禅跟净，最容易了脱。下面他讲讲四，第四首偈：禅为自利，净兼佛利。二利来比较的话，净是比较契机的，契机是对众生说。事实上禅跟净体是一样，假如参禅参到明心见性，跟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呢，理一心不乱，境界是一样的，但是下手功夫两个不同。第五首：如人渡海，虚障舟船，速得到岸，身心坦然。像一个人想要渡过大海就要靠船啊，没有船你不可能啊，除非呢你游泳技术很高自己游。想要快速的达到彼岸，就要成佛慈力，身心才会坦然。第六首：末世众生唯此堪行，否则危机劳而难成。注意后面两句，末法时代的众生呢，净土法门比较殊胜，假如违反了众生的根性呢，虽然你很苦劳勤苦的修持，可是一生很难有一个结果跟一个了断。下面第七就讲净土：发大菩提，深真信愿，毕生坚持为佛是念。修行第一个要发广大的菩提心啊，这我们常提。我们为什么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要往生圆满我们上求下化的广大菩提心愿。所以要发菩提心，要发心，要生真信切愿。下面毕生坚持，尽这一生绝对不要动摇，只有佛 是你真实的念头，唯佛是念。下面第八就讲到，念来念去，念即勤往，即念无念，禅教妙义彻底显现。就你念佛，念即勤往，念到能所双亡的时候，那即念就可以悟入到无念。无念是禅宗所提倡的，但是我们净土就是从你这个执持万德洪名这一念，让你悟入到无念，从有相悟入到无相，从你念念呢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往生而证到无生拔忍。凡夫一开始要达到无相、无念跟无生很难，除非你是成愿再来的大菩萨。所以呢，当你能够念到能所双亡的时候呢，即念无念，那时候禅跟一切